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上午10:18，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我们会聊到什么话题呢？我们提出这样一个思考啊，两性关系当中是否一个人必须要做出牺牲和让步呢？其实啊，无论是男女朋友还是夫妻两个人啊，是不是一定存在有一个人要当牺牲者啊，另外一个成了享受牺牲者，或者说要迁就别人，一个就是被迁就的人，真的会是这样的吗？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强大的嘉宾阵容，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样一个情感观察员的这样一个团队啊。首先我们介绍的是婚姻家事律师江红琴律师。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很高兴能参加吕老师的这个节目。
江律师有段时间没来了啊，希望大伙儿积极的贡献您的这个一些思考。好，我们介绍的是宋元婚姻的负责人黄老师。黄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嗯，
很高兴又见面了。
对，黄老师呢，其实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其实对婚姻呢，您有着自己的一些观察，而且有大量的这样一些案例，所以待会儿呢，也希望您多多的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好，介绍我们心理咨询师杨老师，杨丽君老师。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杨丽君，很高兴再次来到这边。
好，欢迎杨老师的到来。从我们专家的这样一个角度啊，我们也可以来对心理层面进行一定的分析。好，来源再介绍一下我们情感观察队伍当中的两位这个新成员啊，一位是王莹女士啊，她是来自一位公司的高管，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王莹，谢谢刘老师。
好的，欢迎这个其实您应该说我叫不紧张啊，哈哈哈哈，对，您只要把您的自己的一些观察告诉我们就好。再介绍一位啊，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情感观察员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师啊，赵桂明，也是一位母亲啊，我干脆我就叫您叫赵妈妈好吗？好，
谢谢，
欢迎赵妈妈到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好，大家好。谢谢，我是1069的忠实听众。
好，欢迎啊，我们五位嘉宾的到来啊。刚才呢，其实节目一开始我提出了今天我们所要互动的这样一个话题：两性关系当中是否一个人必须要做出牺牲和让步呢？我首先亮明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其实在我看来呢，在两性关系当中啊，两个人其实都应该适度的做出一些牺牲和让步。也就是在我看来，牺牲和让步这件事儿是无可避免的，是必须得要有的啊。那么我接下来就想看看啊，想了解一下各位老师啊，各位情感观察员，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哪位先来？要不我们先从杨老师开始。
我来说说吧。对，在婚姻关系当中，牺牲和让步肯定是难免的啊。因为在共同生活当中，肯定有分歧的时候。那发生分歧，如果两个人都是互不让步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啊。那如果只是某一个人去做牺牲和让步，另外一个人被动的去享受对方的一些谦让的话，那这样的关系也是会出问题的。那长期做出让步牺牲的那一个人呢，他会是一个婚姻中的长期的一个付出者。那他在这个关系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情绪。
最后产生一些情绪。
是的，是的。
其实各位老师啊，我先请教你们啊，这个说到牺牲的时候，往往是和这种家庭内和家庭外这样的一种区分来进行关联的。家内就是很多的就是家庭内部的一些处理，包括家务事、子女的抚养、养老的老人的照顾等等，而一般说到牺牲的时候都指的是在这方面做出牺牲啊。好，各位老师看看，比如说黄老师呢，
那我觉得其实一味的牺牲也不是太好，因为现在高离婚率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的女性，她们既要养家糊口， 就是跟男人在一起挣钱养这个家，但是她要养孩子，对于孩子的教育啊，还有处理好这个婆媳关系啊，还有这个老公关系，久而久之在这种她就会产生情绪，所以离婚率高的原因肯定也是在这一点吧。因为女性又想得到尊重在职场上，另外呢又想在家庭地位里能跟到得到男人的认可和肯定，然后如果一旦这种关系打破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一些负面东西，像离婚啊、吵架呀、争吵呀、暴力行为啊，都会产生的。
都会产生。对。但是您看到没有？您会不由自主的，然后带入说这个一般牺牲都是女方啊。就是我想在各位啊，有没有观察过家庭当中是男生主动做出这种牺牲的？有没有？肯定是有。有没有？有没有过观察？
有的。
赵老师好像是说有是吧？
那是。
对，您能不能说说您的观察？
那我们有的邻居，那男同志就是付出的比较多。
那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对，这是您身边就是真实存在的例子，对吗？
是的，同事和邻居都有
都有是吧？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像这个在您说的这种就是男方啊主动的付出牺牲的话，女方是从事什么工作？我比较好奇。
基本上就是同事啊。
同事
没有什么高档高什么工作，没有，
也不一定非得就是管理岗位，对吧？
不是。
哎，这个确实是让我一个比较新的观察，至少在目前我的观察当中，我没有主动能观察到说是一个男方啊主动在家庭当中做出牺牲。王老师呢？您这边呢？您有您的观察吗？
我有遇到过一个，就我儿子小学同学的爸爸。他是在家庭生活中，就是付出的比较多。但我认为他也是乐在其中嘛。这个爸爸就比较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开朗，然后喜欢跟孩子接触。他是乐在其中的那种。
但是只是这个是跟孩子就是对孩子事情比较上心。其实我身边啊，比如说我孩子的这个家长群建立起来群里头也发现有的爸爸啊比妈妈还要积极呢，对吧？啊，组织什么活动，然后细节事无巨细他都可以，但不一定他一定是在家庭当中作为牺牲的一方。
他那个家里做家务啊，然后就是对外的一些活动啊，这个爸爸付出比较多、能就是跟他相处的时间，那我们家那有两三年的时间吧，能就是平时聊天啊，能感觉到。因为那个妈妈每次出现的时候是打扮的就是非常时尚精致。
对，所以妈妈是比较精致的生活，然后在旁边默默的观察着，对吧？就这种状态。其实那个我再请教一下江律师啊，我们也知道其实作为像这个律师这个团体啊当中这个男女其实各扛半边天，但是作为律师群体当中的这个女性的角色，她在繁重的这种法律工作事务当中她一定是跟男生是平分秋色的，她不可能因为你的女性的身份而减少这个工作的压力。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是怎么选择应对的？也谈谈您的感觉或者您的观察。
我是觉得其实怎么讲呢，如果是说牺牲的话，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就不说别人了，因为每个人的家庭可能我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对吧？他们两个人生活只是他们两个人，但是就我个人来看，这种牺牲如果我觉得是值得的情况下，我是愿意做出牺牲的。就是我可能是觉得是什么呢，所以所有的付出或我的牺牲或什么的，只要建立在是我认为这两性关系之间是值得我去付出的，也是值得我去做一些牺牲的，那我觉得是我是能够认可这种牺牲的，
能够认可就是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这种牺牲如果说你一味的做出牺牲以后，如果对方不能感觉到，你也不能让他感受到，然后他把他养成一种习惯以后，可能这种关系到最后的那个结果来看可能也不见得会好。就像你说的，他愿意享受了以后，不会，他可能会时间长了就会忽视你这是在牺牲，他是变成一种习惯了。其实这个就跟中国古代的有一句话讲的，就是斗米养恩人，升米养仇人，其实是有点相同的这种概念的意思，是吧？就你给他适当的一点点的牺牲付出的时候，他可能会感激你，但如果你把这种牺牲变成付出，这种牺牲当成一种常态，可能这个最后可能还是会出现问题。
还出现问题，
对，因为请钱了以后， 就是任何关系，就像你说的，都应该在平衡的一种角度上，可能大家会很好。
嗯、
但是，一旦倾斜了，可能到最后都免不了会颠覆吧。
对，姜律师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啊，他认为他有个前提条件是认为只要是值得啊，这两个字很关键，只要是值得。其实，在我理解应该是，哪怕会遇到很多的这种啊比较艰苦的一些情形，只要你认为值得，你认为这份付出是。你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而且也是心甘情愿的，对吧？
是的，是的。
那其他几位老师，你们会在这方面会有这样的，会赞同这样的吗？嗯，黄老师呢？嗯，
刚才那个焦女士说的也非常对，但是就是这个值得是怎么衡量，没法一个度。
好，那您怎么判断呢？嗯，
因为有时候这个男性跟女性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因为女性一旦有了孩子以后，她这个要把这个爱一分好几分，因为肯定过多的会偏向于孩子，又想把孩子要照顾好，同时又把家庭照顾好，还要把老公婆媳这种处理好，这种平衡关系很难处理好。但是一旦男人觉得哎，就是我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和关注的时候，他就是平时吃的就太好了，突然之间你给他饥饿两天，他就觉得承受不了，然后就是出现也是一样出现很多的问题存在，哎，这种平衡其实是很难恒定的，不管我自己啊，我自己的家庭，我也觉得是很难恒定的，因为女性像孩子的教养、学习这一路，可能女性操的比较多一点，男生也有，不能说抹杀男生的一个。
王老师就说了，有的爸爸还是
崇尚科学，
还是很愿意跟孩子在一起的，对吧？但是他的这种付出呢，他就不具有普遍性，就个别都是我们都是个别观察到的，对吧？所以您认为就是怎么判断值不值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对吧？那值得的标准是什么？您能不能给大家来说说呢？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有时候我觉得其实男人跟女人相处的时候就像两个齿轮一样，那总归他都会要是两个人磨合，就是一个字凸的，一个是凹的，两个人交叉在一起吻合的时候才能往前滚动。如果两个人都是凹的，你有脾气，我也有脾气，你不能跟我合理的沟通的话，我觉得其实那个值得已经不值得了。我觉得我做的你不能认可，然后你不能给我一个肯定，然后我觉得哎，我肯定也不愿意去做这种事情。凭什么？有时候问女性凭什么？我又能挣钱，我又能就是照顾家庭孩子，凭什么我要比你强，要听你的？有的男的呢比较大男子主义，他就觉得女性，我娶了你以后，你应该是相夫教子，把家里打理好，孩子教育好。但是要叫男的独立承担这个支撑这个家，他又没有这个能力。对他，你问他这个家要如果你来支撑行吗？不行，那女的又跟他一起来挣钱支撑这个家，所以女的干的比较多，女性就觉得，哎，你看我找了这个老公，我没法仰视他，哎，男的们就希望我能让女的仰视我，但是女的呢觉得你又做的行为各方面就不能让我仰视你，所以矛盾也非常产生很多。
这个其实黄老师说的这个真的是个大实话啊，就是在很多男性呢，他一定是心里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希望在这个因为现在都是双职工嘛，我希望挣的要比女方要多一点，但是呢哪怕多多少，这个我不遑论到底多多少啊，但是只要比你多，似乎他就更有话语权，是似乎呢在家里头他有很多的这种主动权，似乎他认为很多在家庭的这种相处的过程当中就存在了很多的理所当然，当然这种理所当然的话就会就像黄老师说的，其实就会造成两个人的心理不平衡，现在都是双职工，对吧？但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是在家务当中一定是女性承担了特别多，这也是反反复复在节目当中我反复说啊，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观察的能力，去观察到女同事在家庭当中她到底付出了哪些。其实杨老师，我这个我就想请教您了，就是您观察过很多包括家庭的这种调解，类似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矛盾的现象多吗？
是关于家庭家务方面的。
对，就是因为这方面引发的矛盾会多不多？
非常多。
您说说您的一些观察好吗？
现在都是双职工，那双方都有工作，那很多女性就会心里面就会有对话啊。那我白天也在工作，为什么我到家之后我要忙到甚至要到晚上十二点，你到家之后你就可以躺平，就捧着个手机什么也不管，那长期这样的日子女方的情绪会像火山一样爆发的。那
一般您觉得您观察这种爆发会集中在年龄段，或大概集中在哪个年龄段会爆发的比较严重一点呢？嗯，
一般在小孩上学，小学期间，
就是小孩开始上学之后，这种矛盾会是集中式的爆发。
因为对小孩上学以后，又增加了辅导小孩学业的这样一个繁重的一个事情。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集中爆发区。姜律师呢？您观察
我吗？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在于沟通以及在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处理方面。其实有的时候人是惯出来的。
好，你看啊，我们俩人是惯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讲？
我为什么这么讲？就因为其实我们这种这样，像我接触过的很多的那种离婚的家庭什么的，有的时候我并不完全同情那个女同志。
为什么会这么讲？
就很多事情，她有的时候她会自己愿意去做。然后做完自己又去抱怨。就是我觉得你其实是可以适度的去谈的，就是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也做一些简单的分工啊，这样的，对吧？
其实你讲的这样不就是日常我们能观察到的吗？对吧？
对，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就在家里头，比如说这个有些做的不是特别到位的时候，然后另一半呢就唠唠叨叨啊，你看你成天什么都不弄，然后一边手上这个活还不停，对吧？这个太正常了，包括很多影视作品也是这样表达的。
我就特别体会，就像我母亲，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然后她会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她让你去做这个家务事，你做完了以后，她说你做的不好，她就重做一遍，就是你觉得任何人都不能接受，你既然觉得我做的不好，你要重做，那我还做它干什么呢？所以说这种习惯惯下来以后，我父亲就是什么事都不做，然后他不愿意做，他没有积极性啊，做完了以后你还是重做一遍，我干嘛要去做这个无用功呢？其实这也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惯出来的。如果说一开始相处的时候就是说得很清楚，有些事情你来做，我们就像一个分工一样的，可能后面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不会有这些事情，
而且还有很多呢，就是中国的这种传统嘛，女同志可能愿意去付出，就是有的时候我刚才说的那种值得一样的，我有的时候愿意去付出，我就肯定不计较，但是如果是说一旦达到一个边界了，这个值得在我考虑的情况下了，那我觉得这种付出不值得的时候，那肯定就会产生矛盾呢，这时候就会抱怨了，凭什么我做呢，或者是什么，对吧？但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及时的沟通，就是说有些事情可能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因为这个关系嘛，是需要双方去经营的，对吧？如果是说我已经给你去指出来了，你有问题了，我们俩的问题在哪儿，我都给你指出来了，可是你不愿意去改正，你也不愿意去改变，那就只能没有办法挽回，就只能往没有办法挽回的程度责任，
对，
是吧？
姜律师
需要双方去努力的嘛？
是的，姜律师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是惯出来的，但是呢，我有限的这种观察，就是一种常态啊。接下来我要请教一下各位，就是女同志啊，很多时候确实是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希望对方能负担一些，能分担一些，但是你又看不惯对方那个做派，包括懒懒散散啊，包括不情不愿啊，包括干活让你很心烦啊。紧接着，然后他就会在这种抱怨声当中又把事情全部都做了啊。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啊，叫王英女士，然后这样的这种情形会在您的生活困难出现吗？您是这样的吗？
是的，曾经在我们家出现过。我们家现在是两个宝宝，曾经就是只有老大的时候，就是老大所有一切都是我全包。然后后来到老大青春期的时候，跟爸爸关系也不是太好。
是男孩是吗？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反省了自己。确实是，就是他爸爸已经就是在他学习生活当中，就被边缘化了，就爸爸也没有存在感。后来生了老二以后，然后就老二的所有的就是换尿布、喂奶，做游戏，尽可能爸爸有时间的时候让他参与。
这个事儿你强行做出的一个规定，对吗？
我生老二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过，
这个事儿。
对，因为那个老大那个时候是青春期，还面临着中考，然后又生了老二。那个我的精力就这么多，我也做不了这么多，就是我能做，但那个时候我也要把话讲在前面，我不能把所有事情就像姜律师说的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因为已经发现问题，我这个人我会反思自己，我意识到的时候，然后老二的时候他一开始也不习惯，但是慢慢一点一点的然后参与进来之后到现在为止， 嗯，他跟老二的关系比跟老大应该好很多，而且跟老大的关系也有改善。跟老二的相处中，他也会反思他曾经就是跟老大他没有付出。
嗯，所以就是在您意识到有这个问题存在的时候，对吧？所以这个比较，这个在您的这个家庭当中比较特殊的是，当老二出生之后，所以您选择的是我先发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是很直白的把这个问题摆在夫妻二人之间，我们共同去商量去讨论，然后拿出一个解决的这样一个方案，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对吧？
对，夫妻之间特别需要沟通，就是大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那总有自己的情绪各种问题，但是这个沟通的渠道一定要建立得很好，
对，
随时保持沟通。
对，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其实在您的这个观察当中，您也说了，在老大刚只有老大的时候呢，其实您更多的是愿意自己去付出，但是后来当老二出现之后，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自己的这种精力不够啊，出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之后，您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转变吗？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那个怎么做妈妈，怎么夫妻相处，因为我们这中国也没有什么例子，对吧？都是从自己的父母那边学习来的。我妈妈就是在家里就是特别爱付出的那个人，所以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跟着妈妈的样子去学习的。但是后来，老大青春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去看了好多心理学方面的书，还有家庭教育方面的书。然后看之后，然后反思自己。就是这种方式其实是不对的，
不对的。
对，然后就不断的在调整，有好几年吧，
有好几年，
也不断的在调整，适合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
对，其实在您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也觉得女性啊，不仅要有察觉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您是花了一段时间，然后作为铺垫，然后才去解决好这个问题。但目前看来，家庭的关系是达到了一个重新的这个调整之后，哎，形成了比较和谐的一个局面，对吧？
对，你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你里面用牺牲这个词，我觉着从我自己个人观点，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如果用了牺牲这个词，给我的感觉那肯定就是不舒服。我觉得用付出，就是你自己你有东西你愿意去付出，你付出了之后你没有就是补偿的那种心理，因为你是满的，你可以拿出来一部分给别人。但如果用牺牲，那感觉就是我自己仅有的一点我都要拿出来，然后这个特别容易心理不平衡，
特别容易不平衡。好的，就是你也非常直白地说出了您自己的心声啊。这个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赵妈妈啊，其实在我们这个主持团队当中，您年龄最大啊。其实从您的这个观察来说啊，就是您这一辈儿，这种刚才就像王老师讲的，牺牲的情况多吗？还是说
我就属于比较牺牲多的那一位。
您能讲讲吗？
就
讲谈谈您的想法。
哎，最我们传统家庭女同志都是做事比较多的，对吧？那么我比她退休早10年，因为我们年龄一样大嘛。那么女同志退休不是要提前10年吗？
对，之前是50就可以退休了。
对，男同志要到60。
对。
那么在这段时间，我肯定是比较辛苦，而且从小带小孩的干嘛，都是我做的比较多。但是他做什么，我从来不会挑剔，就是不会再挑他的毛病，做什么都行。那么现在我们俩都退休了嘛。在退休以后，他也主动的帮我做家务。这点。我觉得我现在还是算比较平衡吧。
是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在参与这个家庭的家务，还是说在退休之后，然后在您的提示下，有了这个变化？这个我要了解一下。
他以前做的比较少
啊，做的比较少。
对对对。那么现在他也退休了嘛，那就是说，有些事情是要教他去做。那是要、那个
您是用这种方法主动去教他？
对，要教他，因为他好多事情他不会啊，他不做，他就是不懂嘛。现在还是算比较满意的。
比如说，我就想了解一下，之前做饭是肯定是您做的比较多，现在呢？
现在还是我做的，
还是您做的。
但是他现在他帮我，拖地啊，洗碗啊，那以前他是不干这些，他就是他 他就是比较属于像他们说的享受型。
享受，对。但是啊、我又发现了，就是另外一种这种解决的方案、嗯，就是这个时候我是主动的去告诉你，哎，我来教你，把你教会之后，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让你有意识，你要参与到这个家庭的经营当中来。
是的，
嗯。
但是做饭他是从来不参与
啊，从来不参
与。他认为我不会，我一个字就懒。
嗯。
不愿意做、哎、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谈论的，就是我们父母辈的爱情，正好赵老师可以把您的这个经历分享给我们 啊其实大家都在分享，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观察，可能家庭方式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请黄老师能不能再补充一些呢？对，
其实要按说，我觉得婚姻相处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要进的时候，另一个能退，就是说当有人来情绪的时候，另一个能容忍、忍让。哎，当一个人就是我觉得婚姻两个人就像那个合作做生意一样，你发挥你的长处，那我就是在某一方面我有我的那个长处的时候，我来做这一行，其实这两个才能达到平衡。就跟不是说你比我高，你有主动权主导权，在家里你要听你的，然后呢我做的比你多，那家里要听我的。我觉得就是互相的一个就是平衡。哎，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一种修行吧，夫妻两个在一起其实也就是一种修行。
修行、
哎，
好，
当你那个包容，还有就是我自己觉得啊，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包容，就像刚才那个赵老师，两个人夫妻做的，我也不会挑剔你，你做的好也坏，好也好，坏也好，你只要参与了做了，我都觉得很满意了。就是我感觉两个人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哎，不是我一个人在独立前行，这种感觉肯定是比较好一点。
对，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从一开始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的观察员的这样一个队伍啊，相对来说我需要是有一定的阅历层次，有自己的一些感悟。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啊，那就是各位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现在年轻人对这个事情他们是怎么看的呢？那么我说说我的感觉啊，就是现在年轻人在婚姻当中啊，跟以往确实有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当谈到牺牲，当谈到让步的时候，可能出于他们各自的这种个性的原因，那么现在比较就常见的一种状态，就是互相之间就会出现顶牛的情况，就是针锋相对，不会退步，不懂得去怎么说，就是妥善的去进行协商，没有彰显的都是个人的这样一些这种个性的色彩，而且呢希望能够在婚姻当中更多的宣示自己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地，这个我的观察，这是我的观察，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特别是黄老师，我请教你，因为您会为很多的年轻人，对吧，来给他们帮助他们来寻找姻缘，但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观察是什么样的？
哎，现在就是我觉得90后00后啊，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孩子比较多，都是自我为中心，他们不像我们70后80后，他可以兼顾到父母长辈的一些情绪，他现在很多人都是自我为中心，他不会为了讨好，为了某一件事情去出卖自己的那个，比如说我的自尊啊，我要比别人就是要脸色呀，这个东西。所以说在相处过程中，哎，就是像有的男孩子，他说我不会，那我觉得他说我这个不会去刻意的讨好他，你要出来就出来，要不出来就不出来，反正我约了，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了。就是说耐心也很少，然后都是反正就是自我为中心太重了。刚才说的很多事情，女方也是的，女孩子觉得你不约我好，那我也不会主动约你。首先我有自己有能力，我不像以前女性可能就是为了生存，为了生活，男的主外女的主内，现在我跟你们一样，我也能挣钱，而且我也自己能挣的钱让我自己花枝招展，我为什么为了你我出卖自己的情绪，哎，好像比你矮一截一样。所以这个相处的过程，你不让我不让你，这很难能在一起。哎，他们又不希望跟对方时间磨合。
对，所以您的观察确实年轻人现在这种现象好像比较明显，
对，
而且比较普遍，这是您的观察。
对，
那江律师，我请教您，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接触的案例当中啊，年轻人这种情感的这种纠纷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不会像就刚才赵老师那样，就是说我要愿意付出什么的，或者是，而且现在年轻人这个基本上很多都是，如果是两个很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很多都是依靠父母，然后双方都是不做家务的， 啊，没有说我为了你付出，我来去做家务，你在那儿躺平、嗯。两个人都是拿着手机在那儿躺平的，
对、嗯，
然后都是老人在那边旁边照顾的或者什么，对吧？
嗯，
所以说，而且现在就像刚才黄老师说的，都是独生家庭自己出来的、
嗯，
我为什么要迁就你呢？
嗯，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小孩，要不然就是优秀一点的女孩就不愿意结婚，因为她不愿意去，她想到那种付出，她可能就首先就不愿意，就有抵触情绪。
对，
要不然就是
女孩的独立意识更强了嘛？
对呀、
啊，对吧？
对呀、啊嗯，而且很多现在特别是优秀一点的、好一点的女孩，她不会愿意去牺牲自己的这个那个，我自己活得很好，我要去为你付出或者是什么的，现在很少有这种的想法。
嗯、
所以现在的年轻的小孩，你说他是因为家庭生活里面的这个家务事做多了什么的矛盾，我觉得、
嗯。
这个倒也不是特别多，
对，所以更谈不上你是让你再来做什么牺牲和让步了。对，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对，
根本
他们可能很多的那种矛盾就不是我们这个年代能理解得了的。我觉得，可能甚至是有时候为打游戏，对吧，都能吵得天翻地覆的，或者什么的。他根本很多很多不是为家庭的什么事物啊，或者是家务事啊，或者是小孩啊什么的，很多不是为这样的事情。
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相处当中的一件小事情，然后引发了情绪的波动之后，就是因为情绪，
就是觉得
爆发了，
对，双方之间都没办法缓和。对，我也不会认错，你也不愿意跟我认错，两个人然后就对就崩掉了，
更谈不上牺牲了。
对对对
对，这个这种案例您观察到的也是越来越多，是这个趋势吗？
是这样的，年轻的一般的，如果要谈到要落到离婚那一步，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且劝都劝不住的，
劝都劝不住。
对，不像是年龄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劝一劝还能说的那个通啊。
对，这确实跟我们的父母爱情有点不太一样了。现在年轻人相处之道，那杨老师呢？啊，您经常也会做一些这种婚姻的调处啊。嗯，
是的，嗯，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情绪，但。不管是年轻的夫妻还是我们是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一旦某一方有了情绪，或者是两个人已经是针锋相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任何道理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嗯，这个时候就看双方哪一个能够更人在乎这段关系。我更在乎这段关系，然后我们就会把我的爱拿出来告诉对方。我们不要把对错放在前面，我们把关系放在前面。先把对方的情绪安抚好，然后我们再去谈具体的事情，具体的冲突的有分歧的这个点。这样的话呢，对解决冲突、解决情绪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其实说到这个付出啊，就是我有我自己的一个观察，我认为呢，其实在这种就是在情感当中啊，其实互相之间都在衡量对方的付出多与少，这个事儿潜意识当中一定是存在的。那么这种衡量对方付出的多与少啊，那么在这个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互相之间，他不是刚才姜律师讲了吗？爆发之后，我们首先就没有办法妥协。但是如果说你在日常的经营当中有很多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就是你的付出如果比较多啊，主动付出比较多的话，那一般在这种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当然甚至会考虑到我们是不是要分手的情况时候，这种沉默效应就会被放大。也就是说，当一段关系当中，我为此真的是真心实意地付出了很多的情感的时候，当一旦要感觉可能要破裂，那么这个时候我会衡量我之前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所以他会有一种情绪，我会主动地想要去挽回。但是现在我观察到的是，年轻人呢不会是像那种全身心的一下子把所有掏心掏肺的全部掏出来，或者说主动地为你做很多的事情，不会，互相之间都是有一种算计在里面，就是你今天是来找我啊，那么就是我去找你了，但是你过两天你必须找我，在家庭付出方面我干了什么事儿了，你也必须得干什么事儿，互相之间把这些计较啊算计都放在就是摆在明面上来讲，这个对于情感的伤害那真的是非常大，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啊。比如说我就请教王老师啊，像这种包括您说的啊，像跟家庭当中的这种付出，其实很多的时候您会主动的去衡量一下你付出的多我付出的少吗？你会这主动这样去想吗？
吵架的时候也会想但可能就我属于自我调整比较快的那种，我会就是很快就会感觉这是我自己愿意做的，对吧？就不带情绪，不带评判，
对，但是一旦吵架，就气头上就是情绪失控的状态时的时候，你会翻旧账。
以前会，后来不会了。
现在为什么不会呢？为什么不会呢？
翻了旧账也没意思啊，而且你这翻更伤害之间的感情。
对，是这样的，就是。一旦在这种过程当中啊，相处过程当中，不论是在什么情形，互相之间来，咱们来个这方面的 PK 和算计，一下子挺伤人的，而且这种杀伤力特别的强。这也是很多我认为很多年轻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一旦像姜律师说发生冲突之后，很快的就可能就立刻一拍两散。那我认为是这方面的原因。其实赵妈妈一直在刚才我看见您在点头啊，就是您的观察呢，现在对年轻人，您是怎么来看？我想听听您的一些见解。
那我家孩子没有成家，我讲不出来。但是作为我来
讲，观察，
那么就是我自己的孩子，现在就是说我在家里面，我就放假这几天烧菜烧饭，我要把他拉在身边。
您是儿子还是女儿？
女儿。
啊，
不好意思。
就主动的会教他，然后做。
因为我也让为了他今后如果成家的话，那家庭还是要和睦的，对吧？他基本上家务事就能做。做得太好我不敢说，但是他能做一定的家务事。
对，所以你主动的去教他做菜。
那是因为你要吃嘛。你其他人你可以请阿姨请什么，但你吃饭你必须要自己学会。
对
啊，可以，他做家务是可以的。
对，
一定要为了家以后的家庭嘛。
对，要学会一些这种劳动的技能。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年轻人还有一种情形啊，就是是大家都可以不做，那怎么办呢？那么我就去雇阿姨，去雇保洁员。这个我在我那个小区当中现在非常的明显，哪怕是有了孩子就雇保洁员，他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阿姨会到点之后上门来服务，到点就结束。而且我想真的是请教一下各位，在生活当中你们会接受这样一种方式吗？其实我认为啊，做家务其实也是一种互相情感促进的一个过程。就这么完全不能接受，对吧？
对，
不能接受是吧？那个王老师，
我们是用的那个保洁，就是每周两次，然后打扫卫生。
打扫卫生。
对对对。
但是这也只是说完成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都会去交给他，包括做饭啊。
年轻一点的，因为我们老二还比较小嘛，幼儿园他，我看他们可能就是有住家保姆。
有住家保姆。
对，就是比较多。然后用那个就是定点定时的那种保洁的，也比较多。像我这种，就是
有现实原因，毕竟两个孩子嘛，
打扫卫生啊什么的，然后用阿姨就是做饭啊，就是别的，我还是喜欢亲力亲为。
亲力亲为一些，对，毕竟这个食物当中啊是带有爱的味道，对吧？别人烧出来的那肯定是别人家的手艺。
那个厨房有温度吗？
对，
带有温度。
是的，黄老师呢？
我这边我也是，我家都是一只，我有三个孩子，然后呢，所以我也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我想跟这个社会紧贴一点，所以呢，我一直在做这个婚介，然后呢，在做的过程中也是在修行，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孩子为什么，这个什么感恩的心啊，包括这个包容的心怎么这么少，原因就是因为，上面啊，比如两个老人，还有这边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包括的父母，都疼这一个，就是所以把他们惯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也在努力的想把自己的孩子，然后尽量的，然后我不去惯他们，然后让他们也尽量的能跟这个社会所贴近一点。像我们现在孩子都是自我为中心太重，然后感恩的心太少，还有我们传统文化懂得太少了。因为我还是希望以后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比如说读书呀，然后把这个引进过来。肯定我们单独去读、单独去学学不进去，大家一群妈妈在一起学，然后我们学的过程中分享出来，然后回家呢对照我们自己的孩子有没有长处和缺点，然后缺点呢我们尽量去给他一个指正啊、指点、建议，希望孩子能以后的路走得更好一点。
对，黄老师也提到一点，从这个经典的一些这种典籍当中、国学当中也能够获得一些这种家庭相处的一些智慧，对吧？这个呢，就是那我们需要一定的一些积累啊，所以您在主动的寻找这样一个路径，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杨老师，
谈到婚姻中的付出啊，还有牺牲，我会觉得如果把这两个词 长期拿在关系当中的话，就把两个人放在了一个对立面。那夫妻两个是一个共同体。那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婚姻和谐，我们的家庭幸福，一切不利于幸福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去尽量的去减少。那这就是牵涉到刚才我听那个王老师聊到，我就觉得他特别有经营婚姻的智慧。如何去引导老公加入到家务事当中，加入到共同抚养孩子当中。刚才这个赵老师也提到如何去教导老公去和我一起做家务。对，这都是经营家庭的一个智慧。经营家庭是需要去不断去学习，不断的去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的。
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说到这个话题啊，就两性关系当中啊，是否一个人必须要做出牺牲和让步啊？正如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直接亮明我的观点啊，两个人呢都应该做出适当的牺牲和让步，这才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相处之道。但是在至于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也可以啊，从我们各自老师的这个自己的经历当中分享当中，也会发现它其实是需要一定智慧的。其实我们是需要互相之间有一定的察觉，并且有一定自省的。那么在这个话题当中啊，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情感观察员能够在直播室当中与我一起来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先来看男生的信息。范先生1994年出生，硕士学历，身高1.73米，淮南人，目前是未婚状态，在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位懂事大方、本科以上学历、身高1.60米以上、95后的女生为伴。再来关注女生的信息。叶女士1993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65米，南京人，未婚状态，目前在街道工作，希望找一位踏实专一、努力上进、家庭和睦的男士为伴。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南京市最美家庭杨帆是南京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民警，妻子王艳玲是江苏省公安厅身份证制作中心文员，夫妻二人各司其职，用真心和行动绽放出新时代家庭爱岗敬业奉献的最美风采。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夫妻俩响应号召，在自己的岗位各自奉献，守护着疫情下的金陵城。丈夫杨帆坚守国门，坚持战斗在严防输入的第一线，细致排查每一艘出入境船舶、每一位进出口岸人员的状况。妻子王艳玲时刻坚守着为民服务的宗旨，用百倍耐心处理着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做好防疫宣传。作为一名执行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的国门卫士，维护口岸安全是首要职责。2020年以来，杨帆先后办检2000余艘出入境的船舶，验放400余人次，审批500余次临时登轮许可及120余次搭靠外轮许可，参加了边检联合长航、公安南京分局举办的利剑行动禁毒联合演练，参与并抓获5艘非法采砂船舶。杨帆严格构筑法律防线，坚决与非法事务划清界限，为营造安全稳定的口岸环境筑起了第一道防线。边防检查是对外开放的第一道窗口，面对形势危急的新冠疫情，杨帆立足岗位，勇敢逆行，以坚定的姿态奋战在第一线，全力为中外船员和口岸人员提供服务，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树好国门窗口形象。2020年5月22日，停泊在南京龙潭港区的外轮上，一名船员突发腹部不适，需要紧急下船就医。
南京港出入境边检站接报后，立即做好疫情防控相关措施，随后开通绿色通道。执勤民警杨帆与队友一起为该船员办理了离船入境手续。同年8月27号的上午，码头爱德华入境外轮上一名船员手指不慎被切断，接到电话之后，杨帆立即上报情况，为这名船员办理了临时入境许可，帮助其尽快登陆就医。只有让杨帆安心冲锋在抗疫一线，我们的家庭才会更温暖。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杨帆常常无法照顾家庭，王艳玲全力挑起了家庭的重任。孩子年幼，老人体弱多病，王艳玲每天早起买菜，中午赶回家做饭，下班回到家立刻接替老人照顾孩子。对于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这一问题，妻子用爱给出了她的答案。王艳玲负责全省的身份证数字相片的质量检测工作，每每遇到基层工作人员各种疑问，她都一一的给予热情专业的解答，从不怠慢，从不推脱。工作需要加班时，王艳玲总能克服家庭困难，服从安排，圆满完成任务，照顾好小家，更服务好大家。王艳玲以她的坚韧彰显了女性风采。晨起星落，岁月更迭，在这平凡的日子里，杨帆与王艳玲用爱筑起了自己温馨的小家，相守相助，共同奋进。他们用坚韧的底气与信念，投身于疫情防控，服务于人民群众。